章的3到16节，没有的话我们程序单的中间也有，我念一次，请大家跟着我来看。马可福音10章13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恩跟赞。若不是你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上存活；若不是你，我们没有生命气息；若不是你，我们生活上一切需要不知道从哪里来，都是神你的恩典如雨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为此献上感恩，愿今天我们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爱他们，就像当年耶稣爱这些小孩子一样。我们相信凡是来到你面前，你都不撇弃，凡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的人，都要成为神国的儿女。愿今天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传达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能够来领受、来接受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蒙耶稣基督祝福的人。求神就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短，只有4节而已。如果按照经文的长短的话，大概不用几分钟信息就结束了。不过我们一直都在按着圣经马可福音的次序一直在讲，所以讲到那一段呢，做传道人、做牧师的就非得讲那一段不可。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是在马可福音的整个10章，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关系是圣经中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不要以为有些人对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感觉，就是说啊，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都不要讲人际关系了，整天就是那么爱神爱神爱神，去教会去教会，都是这样子，是错误的观念。因为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个关系的神，神要跟你跟我建立个人的关系，神不透过你的父母跟你建立关系的。像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，这些做父母的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没有说小孩子就留在家里，我来代替这小孩子就算了，没有。所以神是要跟你跟我建立关系的神。既然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，神也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10章呢，我们将会看到几种关系，我先跟你们讲，所以你们就知道以后的信息是哪一些。我上个礼拜不在，我们在上个礼拜呢，我曾经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今天会讲到小孩子跟神的国的关系。下个礼拜因为我们有特别聚会，我特别跳过，在下个礼拜我会讲到基督徒跟钱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对这个有兴趣的，下礼拜一定要来。基督徒跟钱的关系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再讲到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最后呢，会讲到基督徒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，都是在讲关系的。我上个礼拜上次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特别强调一点。 在神的眼中呢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不讲人跟神之间关系那是低的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是远超过所有的关系，甚至超过跟父母的关系。中国人有些不太爱听啊，圣经就这么说，夫妻的关系远超过跟父母的关系，不管跟男的父母跟女的父母，圣经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也远超过，夫妻之间关系远超过跟儿女的关系。这个是这个世代所需要听到的信息，也是这个世代缺乏的。我回去又再想一下夫妻的关系，用一点点时间跟你们分享。因为曾经有人呢，这做中做中文也很有兴趣哦，这没有办法翻成英文的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讲圣经呢，有些是原文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，很难讲成中文的。今天我们颠倒一下，这是中文的，就是有人一针见血呢，把今天这个世代夫妻婚姻之间的关系，用三个问题，有三个现象，用那句话叫做相敬如宾，你们大概都听过相敬如宾这句话。第一个宾呢，是冰冷的冰，就是说你进到那个家庭好像进到了冰库一样，冷冰冰的，这夫妻的关系冷冰冰到个地步，那个家都不需要有冰箱的，你进去食物不会坏的，都冰冻的，夫妻之间冰冰冷冷这种关系有。还有一种冰呢，是士兵的兵，你到了这个家庭好像进了到了伊拉克，随时都有那个络腮帮你，都有炸弹会爆炸，这刀枪剑就飞来飞去，missile 都飞来飞去，相敬如宾，每天都在打仗，在餐桌上每天都在打仗，餐桌可能要做很长的桌子，有一道墙，就像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之间的道墙一样，飞弹飞不过，相敬如宾。还有一种宾呢，是彬彬有礼的宾。一般我们以为这个是好的，相敬如宾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是好的，就是说这宾就是彬彬有礼，你对客人要很客气嘛。好像你到了这家庭，好像到了好像是国务院或者是到了就是联合国一样，每个人都很客气，很绅士。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就是在客气上。保持客气，你客气我也客气，就这样子，这个都是最错误的夫妻之间关系。就我在这几天在想，昨天在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冰这个字呢是好的，所以我昨天就问师母说我们家的中文字典在哪里，因为我波波摸佛也不太好，所以我要去查那个冰这个字哈，你去查查查查查。不晓得我为什么要找字典，因为他是我的中文字典，我不会的中文字我就说那个字怎么写，他就告诉我，那我就很难描述有什么字是冰可是是正确的，我就稍微勉强找到一个字是叫病，合并的病，可是合并那个病呢是人字旁，你们知道吗？希望你们中文比我好一点，合并就是 merger， 合并病呢，如果你把人字旁拿掉，有一个字，它也叫做病的，你回去查中文字典。合并就是说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上次信息讲说，圣经说什么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合并成为一体。所以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，合并，因为你我互相尊敬，是因为我们两个是。合起来一体，合并。希望呢，这个信息很短的，告诉你们夫妻之间，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。甚至大概西元大概900年，有一个希腊的诗人叫荷马 ，Homer， 很有名的。 他就对女人说这么一句话，他当时的对象是男人高高在上，就是对女人说这话。他对女人怎么说呢？愿从天上赐给你心中一切所期盼，就说有一个是天上的祝福。他当然没有讲神，他说是天上的祝福。是什么呢？一个丈夫，一间房子，和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比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同心建立一个家庭更宝贵的东西，是世界上找不到的。这个东西呢，使他们的敌人呢心里都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没有破坏的夫妻，没有办法破坏夫妻的感情，使他们的朋友呢就心里快乐，并且他们自己心里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。这是一个诗人就这么讲一个婚姻的问题，诗人都讲得出来了。你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要顺服在圣经的教导，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搞好。那圣经是很有秩序的了，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前面就讲到夫妻的这个问题，结果今天在十三节就很快的就有人把小孩子带来给耶稣了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带来给耶稣的一定是父母亲呢、啊、一个健康的家庭的父母忽然就想到说我的孩子的未来是怎么样，就想到这个孩子，就把这孩子带到当时的耶稣的面前。然后这个故事也奇妙，今天的故事的底下跳过去呢，到了十七节呢，忽然发生一件事情，就当耶稣讲完这小孩子的事情之后，就耶稣又在路上行走，就有一个人就跑来就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说，梁上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圣经告诉我们跑来的这个是一个少年人，所以这个少年人呢很可能听过耶稣，很可能父母也跟他说过，也跟他说过神的事情、天国的事情、永生的事情，他从小都听说过。可是这个年轻人呢，他是个有钱的少年官，他拥有了很多，品格都很好，可是他忽然想到永生的问题，他就想跑到耶稣面前问这个问题。你就想想这个三个故事连在一起是非常的完美，因为一个健康的夫妻关系就想到孩子灵命的问题，之后呢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，有朝一日呢他忽然想到说，我小时候父母跟我讲神这个永生的这个东西，我当时也不太清楚，可是我有这个印象，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这些问题，我又重新的来思想什么是永生的问题。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都是跟神的国有关系的。神的国在这个世上呢要借着夫妻来彰显，所以圣经说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妇，借这个婚姻。那神的国要借着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带给这个孩子，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就有人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。那在圣经通常讲到小孩子呢，这年龄有一个差距，很可能是婴儿刚刚生的，像我们当中有的才刚生几个月。那一般对犹太人的观念，这小孩子大概就是从刚生到十二岁，就差不多这个阶段。那这些小孩子可能慢慢有些东西还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所以这些小孩子他不会说我自己，你说两三岁的孩子忽然有天就说想到说，哎，我要去教会，他可能也没想到，除非是其他的小朋友教他，或者是说他的父母带他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我们教会中很多父母呢 搬到这里呢，第一个就把小孩子要带到教会，就像这些的父母一样，他觉得到耶稣面前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，我要把我的小孩子带来到耶稣面前。带到耶稣面前这一句这个字呢，在原文的是不断的不停的动作，就是说他不停止的带来，就不停止的带来要耶稣来摸他们，也就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些门徒就很烦，说这些父母不停的把孩子带来吵死了，就说啊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，就是这种状况之下，这个带来呢不只是有不停止的带来呢，这个带来在犹太人的背景中呢有包括献祭跟奉献，也就是说这些父母把孩子带来不是说带到迪士尼乐园来看一看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圣诞节带去给圣诞老公公看一看，不是，这带来是说我要把这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好像把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要来奉献给神，带来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父母有这个心思要把孩子带来给神。所以呢，今天在这个故事的开始的背景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小孩子跟神的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我从三个角度跟你们分享。第一个，在人的眼光中，就当时在门徒的眼中是怎么样？门徒有的时候就像你跟我一样，认为小孩子好麻烦，拦阻，带到教会很辛苦的。哦，我们中间很多，我们当初也做过这个事情，带一个小孩子礼拜天要出门呢，平常一下子就出门，你带小孩子呢，啊，要把他吃叫起来啊，早餐啊，啊，换衣服啦，还有 car seat 啊，这些都是很多，又不小心那个牛奶打翻了，很麻烦的。带来之后又有时候心情又不好，在车上又不高兴，都是过来人，都是有这种经历。所以说，一个父母要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或带到教会呢，在世人的眼光都是觉得很麻烦。带教会的人当时是门徒，今天可能是教会的同工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也会觉得很麻烦，小孩子真吵，哦，所以很困难。可是求神就恩待我们有爱心的同工呢，像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好些同工就会把小孩子呢就带到那边，一边给他们上圣经的课。如果他们坐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常常说做不到十分钟就开始东摇西晃了，就开始讲话了。那对门徒也是觉得很麻烦。当时耶稣在讲到这些大人，我们说今天说很不识相啊，把小孩子带来吵得要死，不要来不要来，回家，有孩子的不准来。可是门徒的眼中是这样子，因为小孩子懂什么？可是呢，你看到耶稣的反应，耶稣在这里呢就恼怒了。圣经恼怒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中只有这一次是形容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被人家鞭打辱骂试探呢，都没有恼怒啊，这一次恼怒了。所以底下才开始讲，因为耶稣说不行，在神的眼中这些孩子是宝贵的，你们不能阻止他，不能阻止他，你们要让他来到我面前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阻止呢，说你们不要禁止他们。我们曾经 在第九章有讲过，那些门徒呢，有一次听到有人去奉耶稣的名去赶鬼，很成功，就跟耶稣说：“我们就禁止他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呢，反而会轻易的回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呢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”不要禁止他。这个门徒呢听不懂，那个时候禁止一些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的，现在呢禁止一群呢仰望耶稣的名要来到耶稣面前的人，他们都禁止。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。这一个是你我的提醒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教会中，我们的小孩子非常重要，在你我的眼中，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方便，是个阻碍，可是在神眼中确实是这样子。希望我们不要做到一个地步呢，耶稣恼怒我们，耶稣恼怒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希望你我不要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祷告事项，我们常常为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的这个事工来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确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，能够来教导这些父母亲都把孩子带到教会的面前的。我们不能阻止，我们不仅不能阻止，我们还要接纳，还要鼓励人。这个是当时在门徒的眼中的一个错误，认为孩子是我们的阻碍，是一个麻烦。结果我们再看看在耶稣的眼中是怎么样。耶稣的眼中说，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这个十章的第十四节，就说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我用新译本念给你们听一次，因为你们都有和合本的翻译。他说：“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子的人，所以在神的眼中，在耶稣的眼中是怎么样呢？神的国是属于像小孩子这样子的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呢，绝对不能进去，就是绝对不能进神的国。”所以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天国就是属于像小孩子这样子的人。那我们做大人的人呢，必须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神的国，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，绝不能。我们中文是讲说断不能啊，断不能，还蛮强烈的啊。原来的意思在原文希腊文是用两个不哦，当希腊文说不有两个不同就叫不，不是的不，有两个不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绝对的不好，那是强调说 impossible 的 impossible， 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如果不像小孩子这样子来把神的国接受的话，绝对的绝对的绝对的绝对不能进神，就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要想想说，什么样像小孩子啊？那耶稣没有把他列一二三四五哦，小孩子的个性是什么样，特点是什么样，没有告诉我。那让我们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那些小孩子是怎么样啊？那你我来观察。那当然你要晓得呢，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般闹脾气哦，英文很有趣哦， 英文叫 childish， 是像小孩子的脾气个性，不是动不动就耍脾气嘛。耶稣不是讲这种小孩子的样子，耶稣说要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子般的单纯的性情，单单纯纯的来接受神的国。我列很多点的，我只跟你们讲几点，让你我来反复思想。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都是大人，所以呢没有小孩子。可是耶稣是说呢，你我如果不能像小孩子一样的来接受神的国呢，不能进去。所以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的眼中把小孩子当作我们大人进神的国的一个样本，一个标准。所以你我要回去像个小孩子的学习，像小孩子的一些特点。第一个，小孩子一般都是很单纯的，就 simple， 一般没有被我们不好的污染之前啊，没有电视看太多，电动游戏打太多之前啊，现在的小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单纯。可是我讲的是小孩子还没有受到世界污染之前，小孩子一般都是很单纯，很 simple， 不负责，简单，他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他不会拐弯抹角的哈，小孩子不会，他不会跟妈妈说，我想吃什么，想要喝牛奶，不会说想说要吃水果的哈，他我要买就要买，他直截了当，不会察言观色、拐弯抹角，小孩子很单纯。在圣经中讲到单纯呢，是讲到一个人一扇门是打开着的。就是说小孩子的心就好像一扇开着的门，简简单单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简单的人通达。就是讲到小孩子，简单的人通达。所以你我要接受神的国，我们必须简简单单。有的时候我们变得太复杂了，想东想西，要把所有东西都想透了呢，才能够接受。小孩子没有这样子，小孩子你跟他讲，他就很单纯的就相信。所以你我都要学习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用得太复杂。耶稣自己说，那个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将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有关天国的事情呢，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。就说神的国的这些事情，像那些自认是聪明的、自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呢，就藏了起来，像婴孩呢，像小孩子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小孩子简简单单，希望我们也是简简单单，简单单纯。小孩子不只是简单哦，小孩子没有力量，缺乏能力，很弱小。一个小孩子不能做什么，你不能教他搬桌子搬椅子，没有办法。小孩子完全要接受别人对他的帮助，必须要能够信靠人家对他的帮助。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讲了这句话，就是把所谓的一般世界上认为的大人、复杂的大人，跟那个简单的那小孩子呢，就做了一个对比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，就是讲对基督徒说这句话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称为他们是弟兄们。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们神恩典临到你们，你们回应神的救恩的时候呢，按。” 按着人的肉体来说，你们有聪明智慧的人呢不多的，你们有能力的，强有能力的也不多的，你们有尊贵的，就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也不多的。神呢却拣选那些世上是愚笨的、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呢羞愧；神又拣选那些世界上软弱无力的人呢，叫那些强壮的羞愧；神也拣选世界上卑贱的呢，被人厌恶的呢，那些没有的呢，要废弃那些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呢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是有智慧的大人，我是有能力的大人，我是个尊贵的大人，这些很难承受神的国，几乎是绝对不可能。我们要承受神的国，必须要像些弱小的、没有能力的、不被人注意到的、微不足道的人，像小孩子一样的，这样子的人，神的国正是给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你我要好好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单单纯纯、简简单单？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夸我们有多大的能力？我们是愚拙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卑贱的，我们是那无有的。哦，不是说这些基督徒都是那些所谓世界上 IQ 是零的人哦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基督徒有些在世人的眼中是很有学问的、很有财富的，关键是说你到神的面前，你要放下那些，你不能在神面前说我有多大的财富。你要晓得世界上所有的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要正确了解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，给人家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都是一些游手好闲、没有学问的人，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你我的心态是怎么样？我们要承认神啊，我是那个愚拙的，我是那个软弱的，我是那个卑贱的，我是一无所有的。可是有了你，我就有了智慧。有了你呢，我软弱的变为刚强；有了你呢，我降卑的必被升高；有了你呢，我就不再是贫穷，我拥有万有。这一种人，小孩子的、缺乏能力的人，神的国是属于这样子的。最后，小孩子还有种特性是可教性，因为叫 teachable。 小孩子啊，我要重复的强调，现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还好，很快就被污染了。我讲的是还没有被污染之前的小孩子。小孩子呢的心思就像一张白纸，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像一个白纸一样，他好像一个海绵一样，就白纸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写黑的、写红的、写白、写什么都可以写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像个海绵呢，它可以吸收，它可以吸收垃圾，就污水可以吸收干净的水，它都吸收。像海绵，小孩子就这样子，他还在可教的时候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呢，就是到了老呢，他也不会偏离。这句话很有趣的哦，我们基督徒都蛮熟悉这句话。这句话是两面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孩子，他还可以教的时候，他还是张白纸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海绵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教导他走应该走的路， 不是那些歪曲扭巴的路，正路，正直的路。他到老也不会偏离你教导他的。你教导他走歪路呢，他到老也不会偏离的，他就偏不会偏离歪路。你教导他走正路呢，他到老不走正路。可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教。那你我今天，我们做大人的也是一样的。神的国，神的道理告诉我们，我们能不能听得进？我们能不能被神的话语来教导？还是神叫我走东，我偏偏要走西？神的国是属于这样子的，很有道理的。不要以为有人认为信耶稣是那些弱者的、没有教育的、都不用经过大脑的，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。信耶稣的人到今天这个世代呢，是一群人，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可能就像那些那个底下那个故事那个少年的官，可是神在我们心中对他的渴慕还在那里。可是我们有个正确的观念，我来到神面前呢，我要简单化，简简单单的来接受。我要到神面前，我要像一个弱者，我需要神的恩典。我要到神面前就说，神啊，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，我都听过了。不是，我说神啊，你要来教我，把我给纠正，把世界上那些邪理歪道都改正，这个很重要。对我们成人来讲，当然对我们的儿女也是这个样子。神把小孩子托付给你跟我，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。一个最蒙福的父母，不是他的儿女孩子从哈佛毕业了，我保证你绝对不是。历世历代从哈佛毕业的人很多的，一代又来一代又去的。真正蒙神祝福的是那些儿女能够一生被神所用。你可以去查 MIT 哈佛毕业的历世历代多少人，现在你我还记得一两个人的名字，可是那些为神奉献的那些人，你我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的。所以这群父母很有智慧，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。在耶稣的眼中，小孩子是你我的一个样子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在耶稣的爱中呢，耶稣的爱是带着行动，是蛮受蛮有祝福的。到了第十章的最十六节那里，耶稣就说完之后呢，于是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做了三个的动作。事实上当时那些父母来到耶稣面前，只要求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耶稣啊，你摸摸他们就好了。但摸就代表祷告的意思。可是耶稣没有，耶稣为他们做的呢，远超过这些父母来对耶稣的要求。耶稣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抱在怀里，祝福。这一边的次序也很有趣的，原来的次序应该是耶稣抱着他们给他们祝福按手。所以呢，耶稣抱这些小孩子按手呢，为的是祝福。抱是一个 感情的一个流露，按说也是借着一个仪式啊。最重要的是祝福。这个父母只是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说：“耶稣，你摸摸他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不。”在门徒眼中认为孩子是麻烦的，在耶稣的眼中认为，哦，这个孩子只是神的国的一个样本。可是最重要的，在耶稣的爱中呢，祝福临到这些孩子当中，为他们一个一个的祝福。祝福这个字非常特别，这个祝福这个字包括了是非常有感情的重复的祝福。就说耶稣不是说啊，这么多孩子啊，反正你是张三李四的，还是会搞不清楚，就是一丝一丝到就好。不是，耶稣一个一个把这些孩子抱在怀中祝福孩子。来到耶稣面前的每一个孩子，耶稣不让他们失望的离去。这个是我们做大人要清楚明白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有些人的孩子，像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，可有一些还在所谓的小孩子零岁到十二岁中间的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你要肯定你给这个孩子最大的祝福远没有办法超过耶稣给他的祝福，远没有超过，不能超过。所以我们能够给孩子的祝福呢，就是把他们还是白纸，还是干干净净的海绵的时候呢，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受耶稣的祝福，让他们从小在这个神的爱中，在神的真理的教导中不偏离。否则你就好像所谓的有人丢那个 dart 啊，就是那种标这样丢，你是靠运气的，这个孩子丢得到，那个孩子丢不到，就是俗话说的，不是圣经说的啊，就是听天由命了，孩子就自生自灭了嘛，你就只有这个样子。因为这个世代是个危险的世代，你只要每天打开新闻，你只要看看孩子在看些什么东西，在打着什么电动玩具，你就知道这是可怕的时代。如果没有趁他还是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的话，你我都是在冒险。那个小孩子就是个定时炸弹，随时都会崩。你看那好多最近发生的那些问题的孩子，都是从小在这种状况之下。求神恩待，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呢，那我们至少都是大人的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，你要想想神的国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能不能想想像小孩子一样简单的没有能力可教的来接受神的国。这样子的人，神的国是属于他。那同时，我们也做了父母的，你真的要想想，你辛辛苦苦了一辈子，你可以留给你孩子什么东西？我们不希望你我的儿女成为一个统计的数字，那是很可怕的 ，statistic 很可怕。你若看那些统计数字，是很可怕的。你我今天要了解多少人留下的财富败坏儿女的，你不希望你我的儿女成为那个统计数字。可是多少近前的父母呢？这个儿女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 我们要相信在神的手中 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愿我们就像这群父母夫妻两个美满的家庭，关心孩子有生的问题，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，神的福就临到他。有一天他长大了也不会骗你，他有一天会死，从小听的就想到。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个人的故事就结束。因为我是我父母都是拜偶像的，现在还是拜偶像的。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在台南动不动就在烧香拜佛这些。可是我小的时候呢，暑假嘛，暑假是父母最头痛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啊刚刚过了暑假，暑假最头痛，在台湾也不例外。那我母亲想想这个儿子暑假怎么打发这个漫长的暑假呢？结果我们家那社区的对面有一个所谓的浸信会，基督教会，他们有暑假班 VBS，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Vacation Bible School， 那免费，我这句话最好了，免费。然后呢，我母亲就巴不就是等不及把这个儿子踢过去哈，免费一个礼拜，少烦我一个礼拜，我就一个礼拜就一个拜佛的人就去了所谓的浸信会。然后我在那边呢，免费吗？就免费了，有劳作啦，很好很好。那我印象不是很深，可是还是在我的小小的偶像的家庭的孩子的心目中留下一个说，哦，有一个教会，他的门口说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都还记得。那我不晓得那什么意思哈，至少看到那个字。那我知道这些人还不错，大概是比较笨，用免费的来这边，大概是比较笨一点，哦，愚拙的，愚笨的。所以呢，我也就是占不便宜，就是免费的去下。可是或多或少呢，在这个小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印象，就是有一些人还是很简单的，有一些人呢，你不是用金钱来诱惑你，很单纯的因为耶稣的吩咐，他们就照着去做。就神的恩典临到，等到我几十年后呢，二十多年后，就有一天，就像那个少年的官就来问这个问题：我怎么承受他神？所以你我要晓得，我们坐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一些事情呢，有永恒的价值，更是自己的孩子。你不要把你的孩子当做那些悲惨的统计数字，那是很可怜。有耳的就要听，神的话绝对不会错。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听，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